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祷告是父母对孩子能够做到最有效、最具能力、影响最大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我们很多做父母的都会努力的工作，赚钱来养活孩子，满足孩子的需要，让孩子有一个舒适的家，有足够的衣食，也有好的教育。当然，这些物质的东西对孩子是重要的，也给他们带来很多快乐和满足，但是却不能够帮助他们去面对人生的困境和试炼。在今天的信息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做母亲的所能够给孩子们最大最好的礼物，就是带领他们对神有大的信心，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无论这一生遇到怎样的挑战，都可以因着对神有信心而从容面对。如果你也希望可以成为这样的父母，那么今天的信息对您就再合适不过了，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母亲的天性就是施予，就是付出，这是与生俱来的。试想，一个做妻子的把自己没有保留的给了丈夫，为了传宗接代而有了孩子，而在怀孕期间，做母亲的又要特别小心去保守还在腹中的骨肉。到十月怀胎期满之后，做母亲的又经历着极大的痛楚，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在漫长的岁月中，他要付出所有的一切在孩子身上，抚养他，陪伴他，使他健康的成长，而同时他还得照顾丈夫。无论你到哪儿去，你所看见的母亲都有这个天性，就是乐意施予，甘心付出。到底作为一个母亲，她所给孩子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呢？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就是母亲的最大礼物。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请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到七节。这里讲到一位外祖母和一位母亲，他们对一个年轻人一生所带来的影响。这个年轻人就是提摩太，当时保罗挑选了他去作为自己传道的伙伴，和他一块同工。这封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也是保罗在世上所写的最后一封信，可以说是保罗的绝笔书。保罗在信里教导提摩太要怎么样做主的工人，他也以自己的经验去和提摩太分享。好，请我们在这个时刻一块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经文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 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到七节，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位外祖母以及一位母亲是怎么样把一些珍贵的东西传给这位年轻的提摩太，对他造成一生极深远的影响。保罗一生遇到很多人，很多年轻人，但是在众多的年轻人当中，提摩太留给他极深刻的印象。保罗思念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主要是勉励他在传道和带领教会的事上要尽心竭力，要忠心，也要坚忍，无论怎样不要放弃，不要灰心，也不要停顿下来。当记得你是从你外祖母和母亲那儿承受了一颗极大的信心，那是无价之宝。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把神所给我们的，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属灵财富传给下一代。特别是作为基督徒祖母、外祖母或是母亲的，这是特别要留意的事。也许你会说，我曾经在我一生当中犯过许多错，我配这样做吗？其实谁没有犯过错呢？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我们的罪虽然多，主耶稣的宝血全然涂抹，全然洗净。那么以下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七个要点，希望你能够记录下来，这样做可以获得两方面的益处。第一，是你可以借此机会去省察自己过去所做的；另外呢，也可以让你评估一下你作为父母曾经做过的贡献。好，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把所领受的信，我们的信心传下去呢？首先是原则，孩子都需要教导，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方法把原则教导孩子呢？我们先得找出孩子所感兴趣的事物，然后因应孩子们的兴趣，先从这方面入手。我们要找出他们感到困惑的地方，以及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他们的兴趣和他们所关注的事情，然后告诉他们神的话语到底是怎么说的。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已经是不合时宜，因为都是听过的老套，但其实不是。不管我们今天在21世纪面对什么事情，圣经都有我们所需要的答案，它是超越时代，是历万代而长新的书，而且所提供的答案绝对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因为这是神所给的答案。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绝对不会过时，永远不会废弃。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认识神以及信靠神，有敬虔和无畏的信心，我们就得在生活的各项事情上教导他们认识神，认识圣经，知道神的看法和立场。这其实是切合任何一个时代的需要，是任何时代的人都可以拿来应用的。到孩子下一次遇到类似事件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神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圣经的原则是怎样的。我们不要错过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机会，那是最好的教导时刻。我们不必等到孩子们都坐下来，像上课那样的把每件事情逐渐逐渐的一条一条的分析给他听，那是没有用的。应该做的是跟孩子们一块生活，经历他们所经历的，聆听他们内心的感受和想法，同时回答他们的问题。孩子们都喜欢发问，而且问题特别多，问这个问那个。我们在回答他们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圣经里的真理去回答他们，让他们能掌握原则。无论孩子们所遇见的是什么，心情是喜怒哀乐，内心的爱恨，对事物的看法，我们都可以问孩子，到底 圣经是怎么说的？神到底喜欢我们怎么做？我们是在生活中教导孩子，陪伴他们一块成长。当然，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顺从圣经的原则和教导生活。这样呢，孩子就有美好的榜样可以看见，并且依循，这对他们的影响将是一生的。生活在今天，很多父母都推说，哎呀，太忙了，没有时间，因为生活节奏实在太快了，大家都忙着工作赚钱。然而，这绝对不能成为我们不教导子女的借口。只要我们看重这件事情，自然能够拨出时间去做。这绝对在乎我们的价值观，跟时间多少是无关的。其实，只要在晚餐时间，我们和孩子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关心一下孩子他们有关当天的生活，所遇见的事情，让他们能够自由地把当天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的感受说出来，那就已经是相当好的沟通。我们同时透过这样的沟通，能够了解孩子们当天所经历的，而我们就有机会和他们分享圣经的原则。很多时候，能不能做得到，那是事在人为。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抓紧时间，把握机会，自然可以把神的心意和圣经的原则潜移默化地带到孩子的心中。我们可以在凡事上问孩子，到底他知不知道神的心意，神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所念的圣经又是怎么教导的，神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让孩子们知道神对于我们生活的大小事情都有兴趣。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抓紧原则。第二方面呢，是榜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我们的生活模式怎样，这是骗不了孩子的，他们不但会看在眼里，也很自然的会模仿。我们想孩子学到我们的好的一面，那就必须照神的心意活出来，呈现出来。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行为上，或多或少也有我们父母亲的影子，这也显示出我们多少也曾经受到父母亲的影响。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生活也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一生以及他们下一代。我不是说我们要在孩子面前装假，凡事都装得很好。事实上，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同一个屋檐下，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瞒得过别人的。我们要做的是个人活在神的心意当中，而我们所活出的生活模式就会成为孩子们效法的榜样。很多事情，即使我们不是口里说出来，没有用言教，但是孩子们已经从我们的身教上学会了，他们会依着我们所做的去行，因为我们在身教上已经把我们的一套方式无形中传授给他们，所以我们不必常常滔滔不绝地要讲长篇大论，因为孩子们他自然会观察，他会留意我们所表现的，而有样学样。我们要是要把敬虔和信心传给孩子，做法也是一样，必须自己先活出一个信靠神的生活，让孩子从小多受感染。我们要是希望孩子一生信靠神，我们自己要先信靠神。我们要是希望孩子看重祷告，有良好的祷告生活，我们自己必须先看重祷告，先有好的祷告生活。有一位生长在贫困家庭的年轻人，他做见证，他说呢，他小的时候家里头非常穷，穷到连三餐都没有办法吃得上，但每次他母亲都会跟他一块祷告，把难处告诉神，然后求神供应。他们就是这样的活过来，经历过神无数次在物质上的供应。所以长大之后，这个年轻人他就懂得祷告，懂得交托神，寻求神的帮助，因为童年的经历留在他心中有不能磨灭的印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看重原则，同时我们要呈现榜样。第三方面我要分享的就是坚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忍耐的美德。 作为父母亲，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忍耐是很重要的，因为教养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而今天的孩子特别难教，所以必须要有坚忍的心。我之所以说现代的孩子特别难教呢，是因为现今的世代实在是充满着各种的罪恶，有许多的试探，有许多的暴力和不道德的事情，是孩子需要去面对，以及在这样的处境中做出决定，做出选择的。今天的孩子呢，比上一代面对更多的诱惑和困扰，周围有不同的声音，他们如果要跟从神，要走一条敬畏神、顺服神的道路，需要花加倍的力气，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所以很不容易。每一个人都需要操练，孩子当然也需要。而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必然会经历过反叛期。这个反叛期，他喜欢向传统挑战，他喜欢向那些约束他的权威和纪律挑战，所以很容易闯祸。而做父母的又不能够给他们太大的压力，否则很容易造成反效果，把孩子们推出家门之外，这是更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对孩子所做的某些事情充满着耐性，虽然我对他所做的事情绝对不赞成，但是我在发怒、在批判他、指正他之前，我需要先了解孩子他所遭受的，以同理心去体会他活在这个时代里到底要面对什么，要处理些什么。这个了解的过程是必须的，好让做父母的能够进到孩子的内心世界，了解到他所承受的压力，而我们就懂得更多的体谅，也明白他们的成长必须经历许多挣扎和蜕变。同时做父母的应该让孩子知道，神是我们永远的靠山，因为神是永恒不变的，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远不改变，是我们随时的依靠。这是第三方面，坚忍。第四个我要分享的词儿就是参与。到底做父母的可以影响孩子多少呢？可以介入他的生命中有多少呢？这就在于父母亲的参与和投入有多少而定。如果我们希望用神的话语去教育孩子，如果我们希望他们对神有坚定的信心，我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对孩子切身的遭遇不闻不问。我们必须跟孩子站在同一阵线，特别是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主动的投入，主动的参与，和他一起共度。我们要对孩子所遭遇的一切都感到兴趣，不要以为啊，这只是孩子的事情，这太幼稚了，对我绝对不合适。真正关心孩子的父母应该对孩子有兴趣的事物也感到兴趣，并且付出时间和关怀，当然也必须有爱，尝试从孩子的角度去明白孩子所能明白的，聆听他们的声音，他们愿意开放他的心灵，让我们可以进去，这样才可以把属灵的原则潜移默化地教导他们。做父母的虽然生活忙碌，但是要学习耐心的聆听，不要显得不耐烦，更不要在孩子一开始说话的时候就不耐烦地马上打断他的话，很快地下判断，然后又把孩子早就知道的道理重复又重复地教训他。这样做不但不能让孩子获得益处，更是无形中扼杀了他们表达自己的机会。孩子们不是要听你的教训，或者听圣经是怎么吩咐的，特别是很多他们早就知道的道理，他们是要把内心的感受说出来，他们希望有人听他们说话。我们要是不明白孩子的想法，不知道他的心意，就容易弄巧成拙，失去了跟孩子良性沟通的机会。所以参与孩子的一切，这是重要的一步。不论孩子对什么有兴趣，我们都表示兴趣，不是强迫自己产生兴趣，而是为了爱孩子，为了了解他而有这样的反应。当我们多认识孩子，多了解孩子，我们就比较能够掌握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心态，这样呢，就比较容易把神的道灌输给他们。做父母的如果不流露对孩子的爱，那么孩子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爱。我们光是在口里说神爱世人，神就是爱， 这个没有用，因为孩子们会想，他所看见的父母，所接触的父母都不是这样爱他，那更何况那一位肉眼看不见的神，他怎么能知道神爱他呢？但是做父母的如果能够把足够的爱给孩子，当孩子知道神是天上的父神的时候，他马上在思想上会知道神是爱他的。当然神的爱跟人的爱截然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但至少孩子比较容易相信和接受神爱他的事实。因此作为父母的千万不要吝啬对子女付出爱，要多多流露，用口表达出来，告诉孩子你爱他，让孩子们能够知道，能够体会。继续，第五个我要分享的词儿就是称赞。学习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来自于称赞。我们要是想孩子学习的更好更多，就应当多多的称赞，这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吝啬。对于孩子们的好行为，我们应该刻意的称赞，但是当孩子们犯了错，不要立刻急着苛刻的批评。我们所抱持的原则就是多称赞少批评，在话语中流露建造的能力，这个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原则。每一个人都喜欢得到别人的称赞，要是我们希望孩子都学会神的话语，都能够拥有跟我们一样对神的信心，那么我们就得在孩子做对以及做得好的时候要称赞他，要鼓励他，这是正面的以及当面的称赞，不必含蓄，而是要直接的表达出来，重点不是他的成就，而是他合乎神心意的品格。不论孩子们做了什么，只要是做对了做好了是合宜的，我们都可以称赞，不是等他觉得要做得特别好，做得很辛苦，做到出类拔萃的时候，我们才偶然的称赞一两句，让孩子们觉得要获得父母的称赞真是难上加难，难如登天了。我们要知道适时的称赞能够加强孩子的自信，加强他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也加强他们的归属感、成就感，而这些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也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有的，否则的话人生就会产生各种问题。我们多称赞孩子，就会让孩子容易向我们开放自己，使我们更容易走进他内心的世界，做撒种的工作，把神的道潜移默化地带到他心里。要赢得孩子的信任和爱戴，绝对不是用高压的方法，不是用打骂的办法，不是用勉强的办法，而是在孩子的过程当中适时地称赞他、鼓励他、建立他。第六个我要分享的词儿就是祷告。祷告是父母对孩子能够做到最有效、最具能力、影响最大的事。一个做母亲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家里没有钱，而他的母亲又很早过世了，所以他很早就出来工作，他的教育程度还不到小学毕业，所以他虽然对神很敬虔、很有信心，但是却没有能力在圣经的知识上教导他自己的孩子。他很少打开圣经跟孩子们一块来读，因为他识字不多，但是这位母亲却是一个殷勤祷告的人，结果在祷告生活上大大的影响了他的孩子。后来他的孩子有一个当了传道人，还常常提到他从母亲那儿所学会的祷告的功课。因为这个孩子他经常看见他母亲事无大小都恭敬地屈膝在神面前虔诚祷告，这幅画面就深刻地印在他脑海当中，使他对祷告所发出的能力和果效深信不疑。弟兄姊妹，要是我们教会了孩子祷告，这将是我们留给孩子最珍贵的宝藏，比起金银财宝更珍贵。身为基督徒父母的，在家里做长辈的，我们要看重祷告，除了我们本身身体力行之外，我们还要把祷告这个宝贵的功课教导孩子，让他们一生也做一个祷告的人。好，最后我要分享的词儿就是计划。为什么我不把计划摆在最前面呢？ 不错，前面所提到的六样事情都很重要，但是如何把我们的信仰和信心留给孩子们呢？这需要我们有计划进行，因为这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随性而做的事，而是要有计划的、长远的、按部就班的去进行，才可以达到预期的果效。如果我们做好了计划，把教养孩子、把信心的承传看作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舍得花时间、花心血去做，而且是有条有理的、有目的的、有进度的进行。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身为基督徒的父母长辈，如果你希望孩子们在属灵上有所成长的话，除了实践以上我们所说的六方面之外，我们要做出好的计划。对于到底该怎么样坚持和传达圣经的原则给孩子，有很清楚、很明确的规划。而我应该怎么样活出好的生活模式，有好的榜样呢？我要怎么样参与孩子们的生活，跟他们一块分享呢？我又要如何坚忍的、有恒心的去教导孩子呢？我怎么样对孩子有适当的称赞，以及不断的为他祷告，在祷告中能够呈现出美好的风范呢？这些都不是即兴而做的事，而是我们必须好好的部署、好好的计划，然后按着计划去进行。特别是基督徒的夫妇夫妻同心的去做，神必然要赐福给这样的家庭。诗篇第一篇所描述的，可以说是孩子们最好的学习榜样。经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今天的讲题，母亲最大的礼物，我们就讲到这儿。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原则、榜样、坚韧、参与、称赞、祷告以及计划这七方面，希望弟兄姊妹都从其中得着提醒。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要教养儿女，最好当然是从小开始，但是永远也不会太迟。如果您有这样的心，当从开放自己与家人沟通作为开始，向神支取力量和智慧，神必然会帮助我们。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